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12月18号北京时间晚上10点，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次节目内容包括美国在与古巴断交50年之后决定跟古巴关系正常化，这一决定引起各种反应。媒体报道，美国已经确定朝鲜是索尼影业公司网络被入侵事件的幕后策划。普京对俄罗斯经济前景表示乐观，但是俄罗斯卢布崩盘和经济危机冲击俄罗斯人的日常生活，更有人担心生活水平严重下降会使俄罗斯陷入可怕的政治动荡。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美国外交政策出现的新的重大转变。美国总统奥巴马宣布，美国将朝着跟古巴关系正常化的方向迈进，将在这个共产党领导的岛国设立大使馆。星期三，奥巴马总统在白宫发表讲话，他表示过去的50年显示孤立政策并没有奏效，现在到了应该采取新方式的时候了。就在奥巴马发表讲话的同时，古巴总统劳尔·卡斯特罗在哈瓦那发表讲话，他说奥巴马总统值得古巴人民的尊重与认同。奥巴马和卡斯特罗星期二通过电话交谈了将近1个小时，这是1961年以来美国和古巴总统之间第一次最具实质性的接触。在这同时，古巴释放了美国合同工艾伦·格罗斯。艾伦·格罗斯因为把通讯设备带进古巴而在2009年在哈瓦那被逮捕。美国将跟古巴恢复关系正常的这样的一个决定呢，确实是奥巴马总统所说的美国50多年来孤立古巴的政策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而采取的一个重大的政治跟外交政策的转变。可是呢，这一个外交举动可能会遭到一些国会议员的阻拦。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所做的报道。
12月17号中午，美国总统奥巴马在白宫发表声明说，
今天美国改变与古巴人民的关系，这是50多年来我们政策的最重要的改变。我们将结束过时的做法。几十年来，这种做法并没有推进我们的利益。相反，我们将开始恢复两国的正常关系。
美国与古巴1961年1月断交，此后美国维持了对古巴长达半个世纪的经济金融封锁和贸易禁运。1961年4月，美国还曾协助逃往美国的古巴人登陆朱罗湾，试图推翻卡斯特罗领导的共产党政权。奥巴马说，美国1961年以来所推行的政策意图是良好的，但是收效甚少。
虽然这些政策有着最好的意图，但是没有其他国家加入并实施我们的制裁，所以收效甚少，只是使古巴政府有了进一步限制其人民的借口。到目前为止，古巴还被半个世纪前上台的卡斯特罗家族以及共产党领导。
奥巴马说，作为美国对古巴新政策的一部分，他已经要求美国国务卿克里立刻开始关系正常化的谈判，预计数月之内美国将在哈瓦那重新开设使馆。另外，美国国务院也将着手重新审查古巴被列为恐怖主义赞助国一事。除此之外，美国还将解除古巴部分的旅行禁令，并放松对古巴的经济限制，允许部分的电信设备出口到古巴。奥巴马说，美国与古巴恢复接触将不仅有利于古巴人民，不过美国和古巴能否顺利地恢复建交，障碍可能来自国会。奥巴马在演讲当中也表示，他将与美国国会的几个议员讨论取消对古巴禁令的问题。在奥巴马结束讲话后不久，美国国会共和党籍古巴裔参议员马可·卢比奥立刻发表讲话，谴责奥巴马对古巴政权的让步。
这些改变将会让一个无耻的侵犯人权、还在继续侵犯人权的政府获得合法性，这不会帮助那些被侵犯的人。 这是奥巴马政府对暴君的另一次让步，而不是对我们建国之本的普世价值、不可转让价值的捍卫。
Rather than a defense of every universal and inalienable right that our country was founded on and stands for.
卢比奥的父母1950年代从古巴移民美国，他还有意角逐2016年共和党的总统选举。卢比奥暗示他会利用自己在国会外交关系委员会的职位阻止奥巴马总统的新古巴政策。分析人士说，国会有足够的工具阻止奥巴马的行动，比如扣留监管资金或是阻止大使的任命等等。奥巴马在演讲当中将恢复与古巴的关系与美国恢复与中国和越南的关系相比。
想一想，35年多以前我们与中国建交，这是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大得多的国家。20多年前我们与越南建交，我们与他们打了一场战争，这场战争所夺去的美国人的生命超过美国在冷战中的任何一场冲突。
奥巴马说，这是因为上述原因，他执政以后承诺重新审视美国的古巴政策。2009年以来，奥巴马政府采取了一系列针对古巴的新措施，其中包括解除对古巴裔美国人前往古巴旅游、探亲，以及向古巴亲属汇款的限制。奥巴马说，随着美国公民埃伦·格罗斯和另外一名曾被古巴囚禁长达20年的美国特工的获释，美国将与卡斯特罗政府进一步接触的障碍消除。奥巴马发表讲话之前，美国和古巴突然交换囚犯，古巴释放了被拘押已经达五年的美国救援工人格罗斯和另外一名特工，美国则释放了三名古巴特工。 VOA 卫视思阳、任宇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在跟古巴断交50年之后，现在决定同古巴实现关系正常化。这个决定呢，引起了各种的反应。很多人同意奥巴马总统的决定，认为孤立古巴是过时的做法，没有能够推进美国的利益。可是也有人批评说，跟古巴关系正常化是支持其独裁共产党政权。奥巴马总统星期三宣布这个决定的同时，美国跟古巴交换了因为间谍指控而被关押的囚犯。有关的争议，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在奥巴马总统宣布改变对古巴的政策后，迈阿密的古巴裔美国人社区对此决定众说纷纭。
通过这些变化，我们打算为美国人民和古巴人民创造更多的机会，开启美洲国家的新篇章。
在那些逃离卡斯特罗统治来到美国的古巴人当中，有些人一直支持孤立古巴共产党政权，实施制裁和旅游禁令，尽管这意味着他们的家人不能跨海来到美国。佛罗里达州最南部的基韦斯特岛和古巴首都哈瓦那相距170公里。
这是对卡斯特罗政权下丧生的5万多人的背叛，是对古巴的背叛。我们不再为古巴担心，我们为美国担心。
还有很多人长期以来推动他们的新家园和母国之间的关系正常化。
我赞同古巴和美国发展关系，这样我们就能够相互理解。
奥巴马总统的决定星期三得到美国援助人员阿伦·格罗斯的衷心支持。格罗斯在古巴被关押五年后星期三获释。格罗斯说，古巴人民不应该被排斥。
在我看来，古巴人或大多数古巴人非常善良、慷慨、有才。由于两国政府相互敌对的政策，他们受到不公正的对待，这让我很痛心。
在哈瓦那，一些居民欢迎三名古巴人星期三获释，他们因在美国从事间谍活动而被定罪。
我认为在美国被囚禁的三名英雄返回古巴，这是非常积极的事情。
古巴总统劳尔·卡斯特罗说，奥巴马总统还能够做得更多。
应该结束经济、商业和金融封锁给我们国家带来的巨大人道和经济痛苦。尽管封锁措施已成为法律，美国总统能够以行政权力修改其实施。
不过这种做法会受到很多古巴裔美国人的抵制，包括佛罗里达州的联邦参议员马克罗·卢比奥，他批评美国与哈瓦那缓和关系。
所有这些将使全面控制古巴人生活的卡斯特罗政权有机会操纵这些改变来延续其权力。
但是在奥巴马宣布这项决定后，陆续有很多人表示祝贺，尤其是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委内瑞拉和梵蒂冈。
这个消息非常积极，我要感谢美国总统奥巴马和古巴总统卡斯特罗采取走向关系正常化的这个非常重要的步骤。
自从奥巴马总统2011年恢复对古巴的有限旅行后，数十万美国人访问了古巴。根据新的安排，美国计划在未来几个月内重开在哈瓦那的大使馆，并大幅度放松对旅行和商业的限制。美国之音霍克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媒体报道，美国已经确定朝鲜是索尼影业公司网络被入侵事件的幕后策划。索尼影业星期三决定取消发行一部虚构谋杀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情节的影片。美国官员还没有公开指责朝鲜，目前也还不清楚调查人员做出这个判断的根据，也不清楚白宫将如何做出反应。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说，根据联邦调查局领导的这个调查，将会适度的提供进一步的信息。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官员尚未公开指责朝鲜，目前还不清楚调查人员做出这一判断的根据，也不清楚白宫将如何做出反应。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说，联邦调查局领导进行的这项调查将在适当的时候提供进一步的信息。索尼影业公司星期三早些时候表示，取消原定于12月25日的采访首映式。此前几家主要影院连锁院线因为担忧安全而决定不上映这部影片。索尼决定暂不发行这部有争议的电影，引起不少的反应。
我认为这可能是明智的，因为如果别的国家拍摄有谋杀美国总统情节的电影，我们也会感到不安。索尼的决定是对的。
电影采访的主要演员塞斯·洛根和詹姆斯·弗兰科星期三在黑客组织发出威胁之后取消了公开露面。洛根·弗兰科扮演被中情局招募暗杀朝鲜领导人的失忆电视记者。有一名观众表示不会屈服于黑客的威胁。
我可能会冒这个险，如果我想在圣诞节去电影院看这部片子，我不会考虑太多，不会因为有人威胁而不去。
一位影业专家说，取消发行开创了一个不好的先例。
电
影院取消放映，制片厂决定不发行，或者是不制作这样的电影，我想不出有比这更坏的先例，这令人心寒，很可怕。
美国国土安全部表示，正在分析黑客组织最近的声明，不过坚持认为没有可信的证据显示有策划中针对影院的阴谋。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三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的时候说，人们应当去电影院看电影，如果调查人员发现有可信的威胁，一定会通知公众。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下面为您播报两则新闻。阿富汗当局说，一名自杀爆炸手在首都喀布尔郊区引爆自己车上的炸弹，炸死一名警察，炸伤两人。阿富汗官员说，警察星期四曾经跟踪自杀爆炸手驾驶的汽车，阻止他进入首都。阿富汗这几星期以来不断的发生自杀爆炸事件，光是在上个月喀布尔就发生了12起自杀爆炸。此外，伊斯兰叛乱分子屡次发动突袭行动，他们企图在大部分的外国军队将于本月底以前撤离之前占领更多地区，并且制造不安定气氛。外国军队已经在阿富汗驻扎了13年。本星期早些时候，阿富汗总统加尼谴责塔利班的致命袭击，表示对平民和军事目标发动的这种袭击是非伊斯兰的。澳大利亚总理阿伯特说，本周悉尼一家咖啡店发生的致命袭击案对有关当局是一个可怕的警告，而这起事件本来可能是能够避免的。阿伯特星期四接受澳大利亚广播电台采访的时候保证，他的政府将对这起袭击案展开迅速全面的调查。星期一，一名出生于伊朗的男子携带一支巨短的散弹枪，在林特咖啡店劫持了17名人质，把他们扣押了16小时。警方对咖啡店进行突袭的时候，这名男子和两名人质被打死。 50岁的摩尼斯曾经被控参与谋杀前妻，后来获得保释。他还因为40多起性侵犯和猥亵行为而受到指控。阿波特总理星期三宣布将调查为什么摩尼斯这个人没有被列入恐怖分子监视的名单，以及这个人为何得以保释，以及他为什么能够看来是合法的获得枪支。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国际移民组织说，2014年对逃离冲突、政治迫害和经济困境的移民来讲是最危险的一年。在国际移民日这一天，国际移民组织呼吁采取紧急行动挽救移民的生命，制止走私者剥削这些绝望而无助的人。有关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施莱因在日内瓦所做的报道。
死亡是移民过程中常见的不幸事件。2000年以来，世界各地共有4万多移民在试图跨越边境时丧生。国际移民组织报告说，过去一年情况尤其严峻，大约5000人在海上、边远的沙漠或山区丢掉了性命。国际移民组织说，2/3的死亡事件发生在地中海地区。去年有3000多人乘坐破旧的走私船试图穿越地中海前往欧洲国家，途中溺水身亡，大部分都是逃离冲突的叙利亚人和巴勒斯坦人，以及急于躲避战乱、压迫和贫困的非洲之角居民，特别是厄立特里亚人。国际移民组织移民研究部负责人弗兰克·拉斯科告诉美国之音，很多走私者因他人的痛苦而发财。他说，有人认为这其中涉及的利润高达数亿美元，而从目前来看，需要获得这些走私者服务的大有人在，所以这是一个非常赚钱的行当。移民问题没有简单的解决方案，但国际移民组织说，通过更严厉的制裁和惩罚措施来打击人口走私，可能会阻止一些人进入这个行当。国际移民组织敦促各国政府不要把非法移民看作罪犯，以便鼓励他们向警方举报人口走私。国际移民组织担心，随着意大利终止挽救了数千移民生命的马勒诺斯特救援行动，海上溺水身亡的移民数字会增加。马勒诺斯特行动现在由欧洲一个叫做特里顿的行动取代，但欧盟行动涵盖的范围要小得多。国际移民组织说，国际社会空前的人为危机推动了移民潮，这包括叙利亚、伊拉克、利比亚、中非共和国以及南苏丹的冲突。其他因素例如西非的埃博拉疫情、气候变化以及极端天气也使很多人寻求更安全的地方。国际移民组织估计，国际社会共有大约2亿3200万移民。拉斯科说，这占全世界人口大约3%。
That 3% figure has remained fairly constant.
他说，在过去20至30年，3%这个比例基本没变。所以从全球范围看，最近几年国际移民数字没有大幅增加。但在一些国家，特别是欧洲和北美以及澳大利亚，移民大量增加，一些城市比其他地方吸收或吸引了更多移民。国际移民组织说，移民不可避免，而且是必要也是可取的，特别是现在一些老龄化社会缺少劳动力，如果管理得当，移民对原籍国和目的国都有巨大的好处。例如，世界各地的移民给留在家乡的亲属汇款总计约4350亿美元，比发展中国家得到的外援高3倍之多。国际移民组织说，这些侨汇是贫困国家许多人的生命线。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中国现在发展出一种非致命的微波武器，这种武器的用途在哪呢？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易林的报道。
英国检视防务周刊网站称，中国保利集团在最近的2014年珠海航展上亮相了其 WB1 型非致命定向能防爆拒止系统。这种新的非致命武器的原理其实跟家里的微波炉一样，它利用高功率毫米微波束照射目标，能够穿透人体皮层下1/64英寸，触碰神经而瞬间产生强烈难忍的灼烧感。与使用微波炉加热食物不同的是，防爆拒止系统的微波束功率低，只会达到身体神经皮层，产生剧烈疼痛却不留痕迹。保利集团目前正在发展这种系统的海军版，加强的系统射程可达1公里，从而用于海军或准军事巡逻舰艇。美国海军战争学院专门研究海洋法的教授詹姆斯·克拉斯卡说，这种技术可能使用的领域是沿海渔业。中国巡逻艇可能会使用这种隐秘而不留痕迹的武器来对菲律宾、越南和其他国家的以捕鱼为生的渔民进行威慑或袭击。他表示，这是对国际法的一种违背。他说
,Regardless of whatever, you know, claims that are made,
不管中国如何自圆其说，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中国没有权利使用这种技术。他们其实是在其他国家的管辖范围内强制实行中国法律。
中国根据国民党时代的九段线，将海岸线1200英里以内的区域定为中国领海区域。但根据国际海洋法，每个国家海岸线200英里以内的区域都是该国的专属经济区。中国表示，发展这种新的微波技术是为了用不致命武器代替军事武器，维护自己在南海的权利。对于这种说法，克拉斯卡表示
,What this will do is it sort of heightens the tension and it escalates the...
这将加剧紧张关系，使对峙进一步升级。该地区的其他国家也被迫发展类似技术。我们就要看到整个亚太地区进入军备竞赛。
其实，美国早在2007年就研发了类似的微波技术，并将其部署在阿富汗，意图用于大规模人群控制。然而，这种名为主动拒止系统的武器系统从未真正投入使用。原因有两个，一是技术层面，这个系统需要16小时的开机时间以及大量的燃料；二是在道德层面，批评人士担心利用这种肉眼无法辨识的武器控制驱散人群会引发道德方面的负面评论。专业人士认为 WB1 这种微波武器系统可以隐秘地用于大规模人群控制和海防，但是由于这种武器的争议性，中国可能只会将其作为威慑而不会真正的使用。美国之音记者易林华盛顿采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最后一轮的量化宽松政策在今年10月份结束了，但是呢，美联储货币刺激政策的涟漪效应呢，很可能在2015年扩散到全球的经济。很多专家都认为，大规模的债券购买项目帮助稳定了美国的经济，同时呢，也向发展中的经济体注入大量的资金。现在2014年即将结束了，那么有一些资金呢，就要开始回流美国。到底美国的政策量化宽松政策对全球经济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呢？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阿塞加发来的报道。
自2008年开始，美联储已经向全球经济注资近4万亿美元。量化宽松政策除了加强了市场流动性，也同时将美国的利率降到历史最低水平。降低利率没有导致过度的通货膨胀，集中一些资金开始流向收益率较高的国家。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首席经济学家凯瑟琳·曼这样评论。
投资者寻求高回报率使得发展中经济体受益。
受益的国家包括金砖四国，即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但现在看来，美国利率将于明年上升。联邦金融网的首席投资官布拉德·麦克米伦通过 Skype 说，其中一些资金将开始回流美国。
随着美国利率的升高，美国对投资者的吸引力也会增加，你将看到很多流向发展中市场的资金回流美国。
凯瑟琳·曼表示，这并不一定是坏消息。
一部分的原因就是取消量化宽松的同时，美国经济也在加速，所以尽管资本在重新分布，从出口的角度来说，发展中市场仍然会受益。
这是因为美元强劲将导致外国出口品价格更低，另一方面这也容易增加金融市场的波动性。德胜安联资产管理公司联席首席经济顾问穆罕默德·埃尔·埃利安这样说：
为什么外汇市场会恢复波动？这是因为我们从一个不同幅度的中央银行系统转变成为一个多轨道的中央银行系统。过去每个央行都在做同样的事情，只是不同银行的幅度不同。而现在全球市场有两个央行停止刺激经济的脚步，这是英格兰银行和美联储，而另外两个央行正在加紧经济刺激计划，这是欧洲中央银行和日本银行。
专家说，价格波动是经济常态化的组成部分。国际财政分析师詹姆士·伯克利通过 Skype 说，这可能将是成为全球经济的一个转折点。
我认为各国政府应当试图使国际贸易最大化，并利用好美国经济复苏后的这段时期。现在我们进入了真正的持续增长阶段。
尽管世界有些地方经济下滑，专家表示，强劲的美国经济加上不断下跌的油价将导致消费上升。而当消费者消费的时候，制造世界35%货物的发展中经济体也将在2015年获益。美国之音记者阿塞加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有关于俄罗斯方面的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在星期四举行的年终记者会上对国家经济表示乐观，他说俄罗斯经济将反弹，卢布将趋于稳定。普京认为目前的危机最多持续2年，但是如果外部因素改善，经济可能恢复得更快。他说俄罗斯的外汇储备足以维持经济稳定。在星期四上午普京讲话之前，卢布的汇率有所回升，而在星期二的时候卢布跌到了历史最低，促使俄罗斯央行向各银行和金融公司保证央行必要时会提供更多的资金。今年卢布对西方主要货币贬值将近60%。俄罗斯3月兼并了乌克兰的克里米亚之后，西方国家对俄罗斯采取了经济制裁措施。普京说，西方制裁对于目前的金融危机有25%到30%的责任。而俄罗斯的卢布崩盘还有经济的危机呢，正在冲击俄罗斯人的正常生活。人们抢购从航空机票到汽车、住房等等各种的商品，一些商品供应商已经宣布将会大幅的提高价格。更有人担心生活水平严重下降会使得俄罗斯陷入可怕的政治动荡。有关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在持续了多天的动荡之后，俄罗斯卢布对美元和欧元等外币汇率星期四仍然难于趋于稳定。美元和卢布的汇率在1美元兑换58到63卢布之间波动。在普京总统有关俄罗斯中央银行和政府在这场危机中采取正确措施的讲话之后，当天早上一度反弹的卢布又开始下滑。许多俄罗斯人已把目前的卢布贬值同1998年的经济危机相提并论，居民们纷纷从银行提出卢布存款，然后奔向超市、车行甚至房地产开发商抢购商品。瑞典的宜家家居店几乎被抢购一空，以销售电视、冰箱、洗衣机为主的莫斯科的几家大型电器商店都出现了大量的空货架，甚至一些被陈列的样品商品也被顾客买光。许多人担心航空公司提价，因此赶在可能的涨价前抢购机票，特别是国际航线的机票。莫斯科两家主要的房地产开发商12月一个月得到的订购新住房的申请数量几乎与去年全年持平。俄罗斯媒体报道，为了避免卢布贬值造成损失，大型超市、电器商店的许多主要供货商宣布暂停供货，并通知将对商品大幅提价。莫斯科的一些主要汽车商店也已经暂停销售，包括宝马等一些外国品牌汽车宣布停止供货。 由于面临进口汽车配件价格大幅上涨的压力，福特、雷诺等汽车制造商宣布在俄罗斯的几家汽车组装厂暂时停工，大众和通用公司也将在近期宣布类似的决定。俄罗斯的许多日常消费品严重依赖进口，卢布贬值造成商品大幅度涨价，消费者正面临越来越大的通货膨胀的压力。俄罗斯国家统计局最近发表的报告说，十一月份俄罗斯居民的实际收入水平比去年同期下降了4.7%，今年头11个月下降了0.3%。俄罗斯旅游协会透露，即将到来的新年和圣诞长假中，收入大幅度缩水，使许多人无法像往年那样去欧洲旅游。一些欧洲国家将接待的俄国游客的数量甚至会减少70%，但是去越南的俄罗斯游客数量仍然会保持在去年的水平，而去中国的俄罗斯游客数量将略有减少。莫斯科的法律工作者安娜说，她今年的新年度假计划安排得很早，旅游费用都已经付给了旅行社，因此她尚未受到经济危机的影响。安娜说，我将按照原计划去红海旁的埃及，这是我第一次去那里，在这之前我都去别的地方，但现在去欧洲度假确实变得十分昂贵，许多人已经支付不起旅游费用，被迫放弃。安娜说，她没有储蓄和多余的钱，因此也就没有像其他人那样去商店排长队抢购商品。她说，最近这些年俄罗斯一直很稳定，但是她很担心俄罗斯将会进入新的动荡时期。不过她认为，在普京这位优秀的领导人的带领下，俄罗斯这次不会像以往那样因为经济危机引发政治危机，会出现政治不稳和政权更迭。在离莫斯科红场不远的圣诞集市上，商贩尼娜说，他手头没有太多的卢布，也就不必担心卢布贬值。他认为物价不会像许多人想象的那样大幅度上涨，他仍然会继续支持普京。在附近的另外一名商贩奥列格抱怨，这场经济危机使他目前生意清淡。他强调，目前有80%的人支持普京，但是他是剩下的那部分反对普京的人的一员。奥列格认为，普京正领导俄罗斯走向灾难，这场危机仅是个开头。如果说苏联几乎是和平解体，但如果俄罗斯崩溃，这个过程将会非常血腥。奥列格说，目前正值罗马尼亚前共产党独裁者齐奥塞斯库被推翻25周年，齐奥塞斯库和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被推翻前都同普京一样拥有很高的民意支持。来自达达斯坦的俄罗斯族人奥里戈说，经济危机深化将会加剧俄罗斯的离心倾向，他所在的达达斯坦将会脱离莫斯科中央闹独立。他认为，普京没有国家和民族如何发展的战略眼光，而是更害怕面临齐奥塞斯库和卡扎菲的命运。奥里戈担心，如果把克格勃军官出身的普京逼进死胡同，普京会做出令人无法想象的可怕举动。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花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现在俄罗斯面临的政治跟经济的困难可以说是日益的加剧，西方普遍认为普京的日子不长了。可是呢，最新的民调显示，普京在国内的支持率依然很高，被认为是解决目前处境的人物。可是呢，这次的民调是在卢布近日重挫之前进行的。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乌克兰危机让西方恼火，西方因此强化对俄罗斯经济制裁，而且效果日渐显现。俄罗斯卢布暴跌，西方观点认为普京的日子不会很长了。与此同时，星期四美联社民调显示，80%的俄罗斯民众依然支持普京。斯拉诺达地区居民斯坦尼斯拉夫·库斯塔谢夫说，
总的来讲，我们支持普京执政这些年的政策，他为人民办了很多好事。
不过俄罗斯卢布大幅下降，尽管如此，人们还是对普京充满信心。这位女性居民说，
在他的领导下，我们国家很强大，我们将能战胜一切困难。
这次民调的抽象采访对象包括2008名18岁以上的俄罗斯人，来自俄罗斯全国各地。调查结果显示，俄罗斯三月份夺取克里米亚后，对普京的支持率迅速蹿升。不过受访者季米特里·俄优品说，
我想俄罗斯恐怕陷入停顿，陷入孤立，这令人不安。这种形势同倒退和自我孤立密切相关，情况看来不像是一种进步。
本星期俄罗斯卢布灾难性下跌，对俄罗斯民众的心理造成不小冲击。独立分析人士玛利亚·里普曼说，
人民希望有所依靠，现在他们一定依靠普京。目前经济形势在恶化，他们不认为普京应当对经济形势承担责任，而是把普京看作拯救他们的人，因为老百姓没有别人可以指望，因此他们会保护普京。
分析预计，普京在星期四的记者会上可能传达的信息是，他依然在克里姆林宫运筹帷幄，俄罗斯形势没有问题。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中国的经济。中国官方星期二公布了第三次全国经济普查的一些数据。普查结果显示，中国2013年的经济总量将会向上修订3%多一点。这是低于前两次经济普查的修订幅度，也低于一些西方研究机构的预测。美国有经济学家认为，如果中国的经济总量在过去五年的确超出原先公布的数字，这说明中国经济的增速比官方公布的要更为缓慢。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丽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在星期二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第三次经济普查的主要数据显示，过去五年来，中国经济总量明显扩大，经济结构持续优化，经济发展效益不断提高。这位官员表示，国家统计局将在普查后对2013年的国内生产总值进行修订，幅度为3%多一点。在中国公布第三次经济普查的有关数据之前，宏观经济咨询机构荣鼎集团以及位于伦敦的凯投宏观都预计中国经济总量将会向上修订5%到10%。不过接受彭博新闻调查的12位经济学家认为，这次修订的幅度为1%到3%。中国前两次经济普查后将经济总量分别上调了16.8%和4.4%。华盛顿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的中国经济问题专家史建道博士认为，鉴于中国当局总是报喜不报忧，因此中国的经济总量在过去五年可能增加了3%，也可能减少了3%。
在我们得到全面的细目分解之前，这个修订不是很有参考价值。
在他看来，如果中国经济总量的确增加了，那么这说明中国经济的增幅低于官方公布的数据。
If the base is larger at the end of 2013 than you thought, you should think that the growth rate in 2013.
如果中国经济在2013年底时的基数比预想的大，你理应想到的是2014年的经济增速应该更小，但是你当然不会看到这种情况的出现。
这位经济学家尤其不认同马建堂有关中国经济结构持续优化的说法。
Even with this revision, GDP growth is slower, and meanwhile, China has incurred much more debt than the previous period.
即使有这个修订，中国的经济增长更为缓慢。与此同时，中国的债务比以前要多得多。他怎么能说中国的经济结构优化了呢？发展效益不断提高呢？
旅居美国的中国社会经济学家何青莲女士在评估中国经济现状时说，中国持续30余年的那种依靠透支生态资源与廉价劳动力支撑的增长模式走到了尽头，生态系统千疮百孔，产业结构畸形扭曲，地方深陷债务泥潭，金融系统弊端丛生，影子银行的风险随时爆发。中国最近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努力保持经济稳定增长作为明年经济工作的主要任务之一。会议阐述了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一些特征，包括经济增长速度从过去近两位数的高速增长转为7%的中高速增长的所谓七时代。美国企业研究所的史建道认为，这次经济工作会议有关中国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的评估是正确的。他预计中国经济的实际增长可能只有4.5%左右， 不过在他看来，中国当局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并没有采取任何重大的经济改革，才是我们应该关注的最大话题，而不是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究竟有多快。美国之音记者丽亚，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来看看有关于中东的情况。以色列说，巴勒斯坦人向联合国安理会提交有关以色列撤出的决议草案，只会推迟解决以巴冲突。以色列还说，双方必须把重点放在谈判上。巴勒斯坦人星期三向联合国安理会提交决议草案，确定以色列从巴勒斯坦领土撤出，双方谈判实现两国共存的最后期限。以色列外交部发言人星期四说，巴勒斯坦人的战略等于是避开谈判，追求冲突。巴勒斯坦人的提案必须得到安理会15个成员国中9个国家的支持才能够获得通过。但是英国、法国、中国、俄罗斯和美国等5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有否决权。美国曾经行使否决权，阻止安理会通过有关以色列的决议案，预计这次也会使用否决权。巴勒斯坦常驻联合国代表曼苏尔星期三表示，他不会推动迅速表决，要给安理会更多的时间来讨论巴勒斯坦人的提案。除了巴以冲突之外呢，在中东的情势当中，2014年的确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一年，尤其是伊斯兰国的崛起跟扩张以及他们的恐怖行径。那么四年之后，也就是四年前暴动打破多年来的中东现状，经过四年以后的2015年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一年呢？下面我们就请您来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比尔所做的2015年中东局势展望。
一年前很少有人听说过伊斯兰国恐怖组织，但随着伊斯兰国闪电般夺取了叙利亚和伊拉克大部分地区，人们认为这个圣战组织对许多国家都是迫在眉睫的威胁。上千次的空袭似乎减缓了伊斯兰国的势头，像来自中东研究中心的保罗·萨利姆等分析员们预计，空袭在新的一年会更有效果。
我认为打击伊斯兰国的战斗在伊拉克会有进展。我认为在美军的有力支持下，伊拉克的库尔德武装和政府军在2015年会取得进展。
但叙利亚取得进展的可能性似乎较小。美国计划在叙利亚训练温和的反政府力量。原美国驻叙利亚大使罗伯特·福特说，还有许多事需要完成。
如果我们不尽快支援那里的朋友，那么除了阿萨德和圣战极端分子，叙利亚就别无选择。
因为残忍的斩首和其他暴行，伊斯兰国引起了西方国家的关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教授丹尼尔·瑟沃说，恐怖组织的行为太过分了。
我认为我打赌他们会丢失一些地盘，我认为这是很大的错误，特别是在伊拉克，他们屠杀了几个逊尼派部落的人。
五角大楼说有证据证明伊斯兰国战斗人员已经开始向利比亚转移，那里的混乱已经造成安全危机。戴维·罗德里格斯将军是美军非洲司令部司令。
当前他们来参加训练或者寻求后勤支援，这是我们现在看到的状况。至于大型的指挥控制系统，我们还没有看到。
当年正经历政治混乱的也门，在最近几个月领导层已经发生了几次变化。什叶派穆斯林的青年运动成员正在阿拉伯半岛与基地组织交战。
从长远来看，中东在这个世纪将会是动荡不安和难以预料的地方。
分析人士说，当前中东的激战正吸引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参加，对于对抗伊斯兰极端势力的人来说，挑战越来越复杂。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为您报道三则跟中国有关的消息。尽管香港的占中运动已经结束，但是占中的发起人表示将继续为香港的民主而奋斗。他们表示将推动香港立法会议员对港府的政改方案投反对票。香港政府的政改方案将在明年在香港立法会投票表决。三位占中发起人还表示将帮助参选人参加明年的选举。 中国的高调反腐行动导致澳门博彩业今年受到严重的冲击。过去6个月，前往澳门的贵宾赌客数量下降，博彩企业的市值急剧下滑，博彩业收入连续6个月下滑。分析人士预测，澳门12月份的博彩收入甚至会再下滑30%。澳门的经济严重依赖博彩业，博彩业的萧条使得澳门经济面临更大压力。澳门第三季度的 GDP 同比下滑了2.1%，是自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的首次下滑。与此同时，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本周末将到澳门出席主权回归中国15周年的庆祝活动。北京当局将向澳门发出信息，澳门经济必须多元化，不能够只依靠博彩业。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李飞在一次讲话中说，澳门应该探讨新的发展模式，减少对博彩业的依赖。中国还表示将出台重大的措施，打击通过澳门赌场把大笔美元黑钱漂白。路透社早些时候报道，很多中国人通过银联卡在澳门将资金转到海外。中国将实行的新举措包括授权中国公安部门调取银联卡交易记录。中国河南郑州有一位小学4年级的学生在一篇作文中希望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能够注意减肥，让他的体重跟体型能够介于美国总统奥巴马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之间。这名9岁的小学生称习近平为习大大，这名学生的家长就把这篇作文发到网上，结果引起中国大陆网民热议和转载。很多网友希望努力打造亲民形象的习近平能够正面回应这名小学生，可是呢，中国网监部门很快的在网上删除了这篇作文。中国官方宣传机构认为这篇作文内容没有宣传价值。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在2014年 APEC 会议期间，美国宣布放宽对中国人赴美签证的政策，中国申请赴美人数激增。现在呢，有一位中国的亿万富翁因为屡次申请访美被拒签，就在网上发文章要向奥巴马讨说法。有关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东方从北京发来的报道。
被纽约时报称为中国罗宾汉的亿万富翁孙大武，最近前往美国驻华大使馆申请赴美旅游签证，再次被拒签。他返回河北徐水县家中之后，向美国总统奥巴马写信讨说法，希望美国政府改革签证制度和程序，并提出提高效率、提供方便、更加人性化等3点建议。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北京出席 APEC 期间宣布实行中国公民赴美商务旅游签证延长到10年的新政策，受到民众的广泛欢迎。美国大使馆官员对美国之音表示，美国驻华使馆采取了多项措施，简化中国公民赴美签证的程序，竭诚为中国公民赴美签证提供便民服务。孙大武是中国河北省徐水县大武农牧集团公司创建人，这个公司目前有员工3000多人，资产上亿美元。2003年，孙大武曾经因非法集资罪被地方司法机构逮捕，判刑3年，缓刑4年。当时许多中外媒体都报道过这个事件，《纽约时报》用中国的罗宾汉形容孙大武，并报道了这位罗宾汉与中国地方政府发生矛盾的新闻。据孙大武介绍，他们到美国大使馆之后面谈的时候，被签证官问到2008年曾经被拒签一事。
这个旅行社可能对我一个误导，他说你这个呢已经跟那个旅行社，已经跟那个美国大使馆那个签证处进行了沟通，说2013年以前的那个拒签记录已经清零了，你可以不承认这个事儿。这当时我也没有反应过来，我就没有说拒绝这个事儿。所以我进去以后，当他问到的时候，我就承认了这个事儿。我说我是拒全过，我把这事就承认了。我觉得我是说了实话。
为孙大武填写签证表格的北京一家中介公司称，他们在为孙大武填写赴美签证表的时候，事先询问了美国驻华使馆的相关人士， 在有关是否被拒签一栏中，没有填写孙大武2008年曾被拒签的记录。
是这样，就是客人给到我们资料之后，我们如实的给客人去填写信息。然后由于客人就是以往的话，就是客人如果办过签证，他会有一个 UID 号。然后呢，因为孙先生他之前办过，我们会跟使馆要他的 UID 号来去为他约签。只有有了这个号码才可以进行签证。然后我们给使馆打电话，使馆说2013年所有的记录都没有了，这个先生也没有 UID 号，然后以及签证。
所以就是当时填报的时候也没有说他有过拒签的这个记录，是吗？
对，
美国大使馆为促进美中两国普通人员之间的交往，做出了大量的努力。前美国大使骆家辉在任时特别重视简化中国公民赴美签证的手续，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方便中国公民赴美签证申请。据美国之音了解，美国国务院增派了签证官，放宽了签证规定，简化了旅游签证申请程序。美国大使馆还重新开放了位于北京秀水街原美国大使馆的领事设施，使得美国使馆在北京的面谈能力增加了50%。奥巴马访华期间宣布中国公民赴美商旅签证延长到10年，被看作是奥巴马访华的主要成果之一。新签证政策实施后，中国公民申请赴美旅游的人数剧增。据中国媒体报道称，美国上海领馆一周内就发出了8000份10年商旅签证，天津地区申请赴美签证的人数增幅达40%。据美国商务部的统计，2012年中国赴美游客147万，2013年为180万，今年则突破了200万大关。数以百万计的中国公民申请赴美，给使馆处理签证业务带来了新的挑战。有关孙大武签证的具体情况和各方的反应，美国之音仍在调查和了解当中，并会及时报道最新的进展。美国之音记者东方发自北京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好，在我们的时事经纬节目最后呢，我们来看两则新闻。台湾的法务部表示，正在考虑从监狱释放前总统陈水扁，让他接受治疗。台湾法务部的副部长陈明堂说，出于人道主义原因，一个由15人组成的小组将评估陈水扁的案子，并且可能在接下来2个星期内呢，或者是在春节以前做出决定。台湾前总统陈水扁由于腐败案正在服20年的刑期，他有严重的健康问题，其中包括心脏病、严重的抑郁症，还有慢性脑疾。台湾高等法院上星期驳回了陈水扁正式保外就医的请求，表示陈水扁在监狱里面能够得到足够的医护。这个裁决导致陈水扁所在的民进党，包括前副总统吕秀莲在内的一些成员威胁要进行绝食抗议。印度成功地发射了本国研制的最大火箭和一个无人太空舱，这个太空舱将能够把宇航员送入太空。星期四清晨，地球同步卫星运载火箭 MK3 号在印度南部安德拉邦的斯里哈里科塔升空。这种新火箭将能够把更重的卫星送入太空。近年来，印度已经成功地发射过比较轻的卫星，但是在发射更重的卫星上遇到困难。今年9月份，印度的火星轨道探测器进入火星轨道，使得印度成为第一个将航空器送入火星轨道的亚洲国家。这项使命呢，因为仅仅耗资7400万美元而受到了赞扬。那么在2014年，太空科技的确也实现了一些重要的目标，其中最显著的是太空探测器在距离地球几亿公里之外的彗星表面壮观的着陆。那么在今年8月飞行了10年之后，欧洲空间局的罗塞塔号宇宙飞船成为第一个进入彗星轨道的人造航天器，这颗彗星距离地球有4亿多公里。 众听众，这次《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进行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这次节目的编辑是肖华，导播是玉华，我是赵婉成。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再会。
美国之音新闻，媒体报道，美国已经确定朝鲜策划了对索尼影业公司的网络入侵。索尼影业公司星期三决定取消发行一部虚构的谋杀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情节的影片。目前还不清楚调查人员做出这一判断的根据，也不清楚白宫将做出什么样的反应。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说，美国联邦调查局领导进行这次调查，并且将在适当的时候提供进一步的信息。此前，美国几家主要影院连锁店都决定不上映这部影片。美国外交政策出现大的变化，美国总统奥巴马宣布将和古巴朝着关系正常化的方向迈进，在古巴设立大使馆。与此同时，古巴释放了美国合同工格罗斯。格罗斯因为把通讯设备带进古巴，在2009年在古巴被逮捕并被判刑。阿富汗当局说，一名刺杀爆炸手在首都喀布尔郊区引爆自己车上的炸弹，炸死一名警察，炸伤两人。阿富汗安全官员说，警察星期四曾跟踪刺杀爆炸手驾驶的汽车，阻止他进入首都。澳大利亚总理阿伯特说，这个星期悉尼一家咖啡店发生的致命袭击案对有关当局是一个可怕的警告，这起事件本来是可能避免的。阿伯特接受澳大利亚媒体采访的时候保证，将对这起袭击案展开迅速和全面的调查。以色列说，巴勒斯坦人向联合国安理会提交有关以色列撤出的决议草案，只会推迟解决以巴冲突。以色列还说，必须把重点放在谈判上。以色列外交部发言人说，巴勒斯坦人的策略等于是避开谈判，追求冲突。巴勒斯坦常驻联合国代表星期三说，不会推动迅速表决，要给安理会更多时间讨论巴勒斯坦人的提案。俄罗斯总统普京在星期四举行的记者会上对国家经济表示乐观，他说俄罗斯经济将会反弹，卢布将趋于稳定。他认为目前的危机最多持续四年。普京讲话之前，卢布的汇率有所回升，卢布星期二跌至历史最低。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的官员星期四表示，中国正在密切关注俄罗斯的卢布危机。他说，中国还没有看到卢布大幅贬值对跨境资本流动产生的影响。他呼吁与俄罗斯有商务往来的中资企业使用外汇远期互换和其他金融工具来控制风险。市场的震荡以及卢布汇率的暴跌导致了亚洲货币普遍下滑。亚洲各国的央行纷纷表示要警惕俄罗斯的卢布危机。中国高调的反腐行动导致澳门博彩业今年受到严重冲击。六个月以来，前往澳门的贵宾赌客数量下降，博彩企业的市值急速下滑。澳门的经济严重依赖博彩业，博彩业的萧条使澳门经济面临很大压力。第三季度的 GDP 下滑了 2.1%， 是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的第一次下滑。美国之音新闻。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七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